神性之爱第五章，人就在这样一个形式中，只有那些不仅用解剖学家的眼光，还用理性的眼光调查人里面的一切事物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凡以理性的眼光调查他们的人，都会看到其中的一切事物及其每个最小个体单位都是照着一个功用，并为了这个功用而形成的。每个部位和粒子或一个部位的每个部位都在总的身体中有一个功能。总的功用也就是总的良善，关注每个最小个体单位，如同关注其中的他自己。而另一方面，最小个体单位则关注总的良善，如同关注那里的他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身体里的一切事物从头到脚都是一体的，以至于一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由如此多具有多种多样不同功能的无数部位组成的。为说明这一点，单单以理性的眼光调查一下肺和气管的结构，考虑一下它们的功用就足够了。关于肺，它们最普遍的功用就是呼吸。呼吸是通过让空气经由喉、气管、支气管及其分支进入肺小叶的囊泡，使肺交替扩张和收缩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肺在整个有机身体及其一切肢体中产生交替运动。因为心和肺是整个身体中所有总体运动的两个源泉，身体的每一个和所有部位都通过心肺被引导到自己的活动和生命功能中。肺还将依赖脑的自主运动生命和在小脑控制之下的自然运动生命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另一个功用是处理身体的所有内脏，特别是身体的运动器官，即肌肉，好叫意愿可以和谐的在任何部位都没有中断的执行他想要的动作。他们的又一个功用不仅与说话和唱歌的所有声调同时行动，还如同从一个子宫中那样产生他们。他们还有一个功用是从心脏的右侧接收身体的所有血液到自己里面，以把它从粘稠和多痰的东西中洁净出来，并排出这些杂质，还从吸入的空气中给它提供新鲜的元素，或可以说提供食物，从而使它可以说焕然一新，并送回左心室。因此，它们的功用在于将静脉血转化为动脉血。这样，对血液来说，肺除了充当空气的净化室外，还充当过滤室、排出室、恢复室和准备室。肺除了这些功用外，还有其他许多功用，无论总体的还是具体的。每一个气孔和其中的每一个小肺叶都是其所有职责，也就是所有功用中的一个合作伙伴。只是有些更近，有些更远而已。关于气管，它的功用是这些：一、为空气和肺呼吸提供向内和向外流动的通道，在吸气和呼气时适应肺部各种不同的呼吸方式；二、检查并洁净即将进入肺部的空气，不让任何有害的东西进入，在空气排出时将其湿润，从而收集并排出凡失去作用的呼气。一般来说，通过咳痰清除肺部的浓痰。三、担当喉部和喙咽的支柱和基础，使自己完全适应他们的所有指令和颤动，设置气管壁以供空气撞击，拉紧气管膜，以便在空气撞击时这膜可以震动，因而以一种未提纯的初级方式发出声音，以便喉部和声门将声音形成，也就是调制成唱歌或说话。此外，气管用潮湿的露水不断湿润喉部。四、 充当临近食道的助手，帮助其完成吞咽任务。五、将肺部的交替呼吸运动扩展到临近部位，并通过这些部位再扩展到越来越远的部位，直到最远部位，也就是食道，并通过这食道与横膈膜到达胃部，从而到达腹部内脏，还有颈动脉上行动脉和颈静脉下行静脉，以及大交感神经，即肋间神经和迷走神经，从而建立身体的运动生命，或说保持身体的运动生命更新。六、使自己的声音振动和喉部的声音振动进入相邻部位，并通过这些部位进入上下最远的部位，或最高和最低的部位，刺激上达头部和脑部的动脉血液，使动脉血液焕然一新，充满活力，并由此返回到头部和脑部，以这种方式保持身体的感官生命更新。此外，从对与器官有关的骨头以及属于喉部和喙渊的骨头研究，一个拥有理解力并在科学领域培育过的头脑，以解剖学为教师，以眼睛为指导，是能够被指教并知道大自然如何调节声音，并决定他们在发音上的联系的。在声学、音乐或和声中没有如此艰深玄奥的秘密，在连续体的振动和颤动中，或在连续音量或气体的修改中，也没有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触及的秘密。但属灵之物在此把它们从大自然的至内层收集起来，聚集成一体，并把它们赋予这两个器官，同时赋予耳朵。类似奥秘包含在其他所有内脏中，包括头部的和身体的，还有更多奥秘包含在那些隐藏于内部无法用眼睛查看的部位，因为任何事物越内在就越完美。总之，每个肢体、器官和内脏中的卓越生命或生命的卓越，在于凡适合其中任何一个功能都是全体共有的，或说是整体的功能，因而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包含整个人的观念在里面。现在作为一个结论来阐述的奥秘是这样，人是所有功用的综合体，无论是存在于灵界的功用，还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功用，每一种功用都应拥有宇宙的观念在里面，而像一个人。不过是作为功用，也就是在整体中实现功用的那样一个人。人也是如此，因为唯独主是人，有生命在自己里头，生命的一切都来自他，除非功用的形式在主里面是无限的，否则它不可能作为有限而存在于任何人里面。